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谈到五六五二页，好，五六五二页，我们谈到说这个问世尊依何密意，说彼虚伪啊，不实显现，答依生无自信性及生亦无自信性，说如是言啊。我们早上谈到这里，那接着我们看啊，问。世尊依何密意说如是言？是故今则因知是处，为于世中啊言永即灭啊，远离色想及乃至意永即灭，远离法想，那都不依于无自信性说如是言。好，那这里讲说，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是涅槃境。啊，等于是，你看啊，他说眼啊，眼耳鼻舌身意永即灭啊，那远离什么色乃至色受想行处啊，就法想啊，就法处，就是法想，他都远离啊。那这时候他用什么来讲呢？他就用无不依无自信性。你看，我们现在也讲说，对一切法。我们为什么会安立这么多？我们都依某种无自信啊，相生生亦无自信啊，无自信性。你看啊，这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就以有空依故，一切法则成的意思。当我要讲这种种相，这相本身是相无自信性，对不对？所以我们依相无自信性在说那个颠倒妄想的。我们依生无自信性来说什么？说缘起，对不对？我们依远离众烦恼性来说什么？来说那个这个生亦无自信性。所以本身这个法哦，因为它之所以存在，正因为它本身啊，它无这个意。好，这个在我们讲说，如果它有实在，反而它不成法。你看，如果四谛是有，四谛有自信，四谛就坏掉了。正因为四谛无自信，才有四谛法。好，那所以说，它是不是一种世间人有如此颠倒，所以我安立这些法？那我安立刚好符合它的本身的无自信意，所以我意空意才有一切法的安立，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啊，在佛法里面，你注意看，它会是常融通啊。你如果越熟，你就越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在描述一切法的时候，其实当你会描述一切法的时候，你已经了解这个法本身是什么，无自性的。你还描述的非常用功、很真的，那一定是不了解这个法。唯有了解这个法，你才能施设一切法，是不是这个道理？或者说你都会用你的妄想，你就算你懂得非常多，你所安立的都不能配合无自信意的话，那这个法都是你自己颠倒所成。那唯有你了解这个法的实相，这个实相展现在一切法，一切法皆是无自信意。所以你看他现在讲说我们一切都依这个好。可是当我们讲是究竟实相意的时候，这个实相是什么？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里面要能不能去描述？无所描述。所以无所描述的时候，这个人讲说，当我在讲永即灭的时候，是不依于无自信性。因为啊，如果还能依三种无自信性而描述的这个即灭意，这个即灭意变成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其实这里面，我们先岔开来谈哦。我们现在讲说言，我们大家是不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必须要去揣摩一下，眼即灭，眼耳鼻舌身意即灭，色声香味触法即灭，你知道那是指什么即灭意思吗？那是什么即灭的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即灭是什么意思？没了。没的还有眼没的可以说的，它不会即灭哦。 那个人没眼睛，你看还可以说没眼睛，还有有眼睛之后的没眼睛，有鼻子之后的没鼻子，对不对？可以描述。那你说他有没有极灭？好吧，就算你把世间法都把它灭掉了，是不是还有一个意象，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相？有没有极灭？没有。所以属于这种将一切法灭掉的极灭，绝对不是真极灭。他的极灭是什么？安立不了。你知道安立不了，就是说当我要安立静，那由静又彰显能观的心，对不对？六识对六尘，它这两个并不是次第关系，它都是虚妄关系。六尘缘引嘛，生出来，所以不是灭一个灭一个，不是灭一个灭一个，不是，这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虚妄的。所以当你说虚妄的时候，连说不是都没空间哦。你注意，你这个法的思考，你要连不是你都没空间去说不是哦。你说不是的时候，一定是带是而说不是哦，相带于是而说不是哦。所以这个都不是真极灭，乃至你到最后什么都没了，那已经掉一边了。所以当我们在描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那在描述的那个善巧，跟你把它认为实质自性，是你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你都是还依三无自性在说，真实境是不依三无自性说的。为什么？那还能说？那就你那个无为，我们在讲有无为的时候是带有为，真无为是言语道断心行住灭，那才叫真无为。如果你还有一个因去掉无为，去掉有为而无为的话，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无为是相待于有为而来的，它不是真，不是真的。好，那这个不是。所以你看哦，我们极灭的意思，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因为当我们了解这个极灭意的时候，再也不是刻意的要去灭个法，好，去刻意去灭个法。他不是刻意去灭个法，因为你当刻意去灭个法的时候，他本身是落入造作的。但他在世俗地的按下修行的过程当中，会跟你讲要破坏什么法，破坏什么法坏。其实到最后，他只是一个善巧，到最后是什么？他并没有坏任何法，因为他本来极净的。他坏掉什么？坏掉你的颠倒而已。那坏掉颠倒，有没有坏掉你的法？你说啊，原来只要坏掉我的颠倒，可是问题坏掉你的颠倒的时候，一切法不是一心来吗？很多东西也都转了。好，你注意看啊，因为我们难免都会用两端的。当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不是从以觉悟边的去理解，而是就是说讲了很多语词，即便你用语言去照顾到不让你去执着的话，你要不能得其意啊，你还是又跳下去了。这个有时候我发觉啊，一层一层一层，其实也不是说要多深层，只是用不用善不善巧，结果我们很多的思考都还是怎么样，还掉入一种推测。我今天跟你讲说解脱境，那是比量字，可是当实际在做在体证的时候，它不是用比量啊，建立造作善巧，那是必须有比量慢慢建立的，可在修的时候必须依着法，它不是推论出来，它不是推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证的一个这个极灭的时候，它到最后终极上来讲，它是不是有一个法，乃至我们次第修修到最后有没有有所修？没有。为什么？当你还在还护位的时候，你会有所修，所以这样的一个缘起意是在的。可是当你证得的时候，他会不会有所修？他所以有所修，并不是破坏那个缘起，而是从无一人真实一法。我这个一人并不是讲说都没什么东西，而是那个实质的众生在修一个法，而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终于证果。你知道这一路上都是出了什么多问题吗？ 你唯有这样想，你的那个执着心才会慢慢停哦。你必须要思得很周，经常观察的那个。因为你又讲说，当我不断的努力，我们现在都还是这样的思考，对不对？那这个也都不坏，都可以。我这样努力修修修修修修到最后，可是这样的修本身有什么过失？不是在认知上，因为如果我照这样讲，你把般若经拿来应对的话，你就会比较知道。好，我慢慢听啊，这个一下子不容易听懂啊。我们认为我经过三大二生七劫，然后我修到最后，终于把烦恼都断尽啊，然后这可许不许？许，为什么？为众生安利啊。那这样他有个下手处。可是当他这样真正在修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远离这个想法？那远离想法的这个三大二生七劫的意义才会出来。因为实际上三大二生七劫本没有时间相，所以三大二生七劫不需要三大。我不是讲说一个啊大二生七劫就是无量劫的，无量劫加三个无量劫，这不还是无量嘛？不用讲那么多，其实它就是一个描述而已。啊，这个时间多长，就看你妄想哪里。那你说，当我落入像你看般若能不能说出修行的次第？可以。那修行次第一旦建立以后，开始修的是什么？还是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你看这里会不会矛盾？你跟我讲说要一波子好好修哦，那我就开始修，就照着步骤这样一直修上来，修了老半天啊，我这样期待未来成果。所以我如果修行的时候还带着这个，我是知道这个因缘，众生在凡夫未有这样的因缘，但我开始修的时候是修什么？修心经所说的啊，无苦集灭道啊。修无智亦无得的，这才开始修。所以他有没有他方便建立这样的世俗众生有生死无尽，生死轮回无尽，能不能说可以？但他在修的时候，他是不是同时告诉你生死不可得？也唯有真正知道生死不可得，这时候你的生死才能尽。假如你带着生死轮回，时有生死，那猛断生死，这样的生死会不会停？烦恼不会停，这样烦恼不会停。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就是般若拿来要修，但没有用般若，所以这个般若没有透到你现在在修的时候，你放不下，你关不了，所以你讲我应该好好修般若，以便于断生死，对吧？你应该就我知道现前我有生死，但我在修般若的时候，并不是刚才讲的那个菩萨的过失啊。一开始说没有，我没有说你没有，但你修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一切本来空，这时候才能达到。也就是说，般若不是来仰望的，般若是来实践的。这样你们听懂？好，就是说。我们修般若是不是要断生死？是吧？那当你修般若的时候，有没有生死可断？这时候才叫断生死。金刚经不是讲说，我们应该如何降伏其心？应该发心令众生广度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完了呢？没众生度。你说啊？啊，不是度了无余涅槃吗？啊，怎么会说没人度？啊，你反过来，啊，如果有都已经是无余涅槃的，啊，谁啊？有这个道理。啊，如果度到无余涅槃，涅槃哦，怎么还有众生？哇，度了好过哦，涅槃城挤好多人哦，这还叫涅槃城吗？这还叫涅槃城？所以这里面其实法性都是透在里头的。好，我们再看啊，所以他不依这个无自信性啊，那不依无自信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他才讲是究竟实相的那个真如，这里谈的是真如嘛，对不对？体证真如了嘛啊？问世尊依何密意说有彼故于一切处遣一切想 地是天等亦不能知彼一哈，彼一何处而起尽律，答都不异于无自信性啊，说如是言哈。就是说这个地是天啊等啊啊，亦不能知彼一何处而起尽律啊。就是说像这个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世尊一何灭说有彼故啊，一切处遣一切想，遣一切想，好，一切处遣一切想，好，第四天亦不能知彼一何处而起尽律，所以说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第四天不知实相。那你说为什么一切处遣一切想，就是我们讲的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嘛。所以你看啊，我其实有时候这样讲啊，我觉得这里面语言再怎么说都有点困难啊，没办法讲得很清楚。那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讲去描述那个，我们必须要推去说，但要说那个不能说的那个，就难啊，怎么也不，怎么描述还是说啊，对不对？但这里面只有从你在法上你才能比较能体会那个意思。好，所以我经常用一种毗尼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说能说，要说要有法可谈。如果一切法你怎么说啊、哦、比如说你怎么说都说不到。你怎么说都说不到，都不是，因为你已经知道都不是。你看我们不要相信正果齁。如果你知道一切法刹那都在生灭，其实连刹那生灭的刹那都不可得，但我们就用刹那描述，都没有一法暂时停止过，或者是一法可得，这时候你的心就说你要指一个法是不是指不到，诶他不是刚讲过他就跑了，对不对？诶这也不对，刚要讲又不是的，对不对？所以你变成要安立有点困难，不是有点困难，你根本没办法安立，就是任何法都只是有这个相，都不曾有一法真实法曾经真实存在过。所以我要执一个法的时候，我要么就是当它如幻显现，还可以方便执，或是说方便执事。如果我确实想要说它就是它的时候，我根本如果以我的知见来讲说它是它的根本点不到，因为没有一个法被我点到。所以法王法如是没办法说，他只能用浅的。好，法我点不到，那我这个我呢，连我这个我都差那边，所以连我要说点不到的那个我要去由来确认我一个人知这种点不到的东西，连能开口出也没有。这时候你发觉一切法都不曾停过，都无自性，无常法在。任何开口，你这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任何开口唯有方便没有实质。你知道那这么有什么意义呢？当你随时保持这样观察的时候，你要随境转就少了。我们为什么会随境转？执为实在，一旦执为实在，它就转啊，就转了。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不起以贪嗔起执着，贪嗔，但我以净执着，这个其实在广大的这个更广的义的贪，其实就贪了嘛。因为什么？这个贪并不是说一定要是，我们经常这样可爱净是讲可爱净讲贪贪嘛，对不对？爱取取了就是贪，众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粗的说有可爱净去贪，可恨净去嗔。不是呢，他不是谈到这么粗嘞，他不是谈到粗嘞。我有一个自然的直取，对这个纳为集体的这种贪，这个不是落到境里面还要分好坏啊。他摄受法为我的这个我爱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可爱境而已啊，那更细的直取。所以这个境的时候，必须要那个到最后我们。对一个境的执取心啊，一旦常现前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什么？越来越厚，习性越来越强。这个强的时候，变成 从根源的这个知根源的贪就开始对境界产生更多贪。所以你看啊，那个三系六出里面就产生境界爱，从境界爱六出就跟着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开始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那这样的重要法则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唯有经常依你所闻的这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还正确，然后怎么常熏习这个熏习啊，这样烦恼性才可以变薄，否则你怎么修都无法跟佛法相应。好，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出离法跟世间法不同，出离法也就是从这里 观察到它的无我性，是不是？无我性只有佛法谈，所以说这个无我性不论是从声闻或是菩萨，它一定会有一个无我性的内涵，这才叫佛法。所以当我们在修的时候一定会隐藏什么观念，从观察当中我们对于我的安住性会减少，这个我不是那个光普特切斗的我，一切我就是我，一切法的那个自性体，那因为它本身是无我，但众生却不能觉了它的时候，随它而转，这个生死性才在这里跑。所以唯有保持时时的这种观照的这种这个法的味道，修行的力道才是从这里开始萌芽。好，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最难的是第一步，就是连确定这个方法都还没确定。好，所以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以我们现在普遍在修的，很少日常生活做这种观察的，对不对？很少啊，我们要么有一种方式，哎呀，空的不要执着，这样倒是有了。这种空的不要执着，但他是不是真的能体会那个空不一定，而是我常讲说很多东西就是从很多的抉择，虽然不是见到不是很细，但却是如实的。所以如实就是开始懂得用缘起的角度去放下他的自体的爱着，这就走对了。是从众缘，不是遮掉而已，是从众缘的变化无常里面看到你所爱你所见的一切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那个无实之意，无实之意，这时候这个空的道理才真的萌芽出来。那当然有的人心很粗，所以他必须要百般的抉择，那心很细的时候啊，心很纯熟的人，他就要我们讲举一反思，就像火，直到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人家就真果了。为什么？既是此生彼生，此有彼有，那不是此无彼无吗？这说，既然此无彼无，一切不是都如此吗？所以一切就放下了。所以你看，但佛陀那时代的人，就在活的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他依这个道理体证。同时所有的道理都一样是如此，所以那个烦恼心不是听道理哦。你注意啊，当你跟我讲说这个没意义，跟我无关了，我没有想，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爱做的，你跟我讲没意义的时候，那个我爱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听他听话的时候是直接扣紧了自己的脑在思维，所以他是说众生，就是我们在讨论佛法都是很务实的，好，都不是纯粹理论讨论。我啊，的确是有我。那我跟你讲，因为有我才这样啊，所以我才要苦啊，如何如何啊，我才要乐啊。那我就跟他讲，你看嘛，没有，没有，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整个心就脱落掉了。所以他们那个心情在闻法的时候，整个脱落掉了。他们是那个心情是完全扣着法在思维的嘛。所以当他有所误入的时候，他放下生死，是不是？所以你注意，有时候这种法看起来只是理论，因为你必须要，我来讲，我有时候一个句里面啊，我自己有些句子也是很平常啦，齁，这个我们听的，但如果你自己细下心来啊，你来看这个境啊，你把它当作一个法的思维，实际法的这样的思考，你发觉其实有些道理哦，简单几句话也让你充满 无限的这种那种欢喜心啊，就是说 哎，这个是一个归依处啊，这样的道理所描述的这个境，是我们作为佛弟子念念所要契入的。而、啊、你起这个依乐心的时候，你的心就试着想要去依着这样来做，哎，就会有这种现象哈。好，那第四天他没办法，我们接着看，问世尊依何密意？说能随顺喜忧舍处啊，眼所四色乃至意所四中，无地无时无颠倒无啊无不颠倒。复说有胜出世间地啊，答依一切无自信性，或不依于无自信性，说如是言。所以我们会讲说，当我们在描述世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依三无自性在说了？当我们讲的是究竟出世间的东西的时候，这就算就不依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讲真如的时候，你在描述真如的时候，你就不会说有一个什么一个法。当然连三无自性都不拿来说的话，更不用说三自性来说了，就以有自性法来谈，不会用自性法来谈。好，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随顺眼耳起的这个喜受啦，忧受啦，舍受啦，眼见这个色的时候，乃至意缘法的时候，无地无时。无地无时当然是什么？一切法啊，一切无自信性嘛，是不是？无自信性啊。那反过来讲说，我今天在描述这个，如果描述到最后说有一个出世间的那个，当我在讲说，包括我在安立世间四出世间法的道理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是这个道理在安立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是也跟你讲说，一个我既然有对比一个世间法啊、哦、是这样，那出世间法当然不是如此的。那我们在描述这些都是依三无性，所有一个案例啊，包括佛道的案例也是如此。但究竟佛道就不依了。那世间法一旦世间法有没有离开三自性、三无自性的说法？世间法它没办法，世间法一定是依这个案例的。好，就像我们后面啊，这个世间。有种种相，有没有离开这个所有的描述，所有法的这种描述，它都不离开。你看，从你四出世间法，我们前面讲吧，相、名、分别、政治都谈，唯有真如没有。所以一旦谈到真如的地方，就相应正入、契入真如的这个不谈，那其他的都是以三无自性以在谈的。好，问世尊依何密意？说禁律者，禁律境界，诸佛境界皆不可思议。答依于一切无自信性，好，或不依于无自信性，说如是言。前面是依于一切无自信性，对不对？无自信的那种特性在描述的禁律。当我在描述禁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禁律啊。禁律是众生从相名分别里面出来的，对。但我在讲到不可思议性的时候，但是依政治跟什么？跟真如谈的嘛。那尤其他是依真如谈的，所以他不或不依嘛，一定有一个不依无自信性，否则的话，他就变成是有可思议的嘛，是不是？说如是言。所以你看，安一切法。一切法的存在，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假如你这个般若的观念很清楚的时候，你一直守住的时候，你在说任何一个法的时候，你内心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方便。你说任何法，你就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态度，但你会不会坏这个缘起的这个世间的因果法？不会。但就像中论讲，我讲因讲果的时候，我是从般若的角度来看无自性因、无自性果。当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观念一直都是在里头灌入的，就是无自性。 才容许我这样说。因此我在巧安利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你自己安利的法帮助。你知道中论就是有这样的智慧，把自己道理讲讲讲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就死了。你把自己讲定好位置，认为颠扑不破，认为我是这样，所以我颠扑不破。你一旦确定一个实质，你就破了。第一个，你那个颠扑不破不可能存在的。你要能站在一个颠扑破的位置上，就有一个道理，空，只有空而已。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我这样讲，这是一个实质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这个道理我这样讲，但现实当中，在我们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当你要确定一个法，你要确定一个法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否定这个法。确定这个法的这样的相的时候，其实你要否定它的自性，你才会确定它。因此在你平常在讲很多道理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开放的哦。你在安立种种论证，包括世间的是非好恶，好恶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在讲的时候，其实你心是开放的。那你为什么这样讲？应机。否则的话，你自己讲到最后，如果你不起绝招跳下去，你会发觉你自己马上起烦恼，这就是烦恼啊。你就会被境所转。你即便用很多的道理，正确的道理，是非的道理，但落入不能依无自性意安立世间乃是出世间法的时候，你一讲下去，你自己就被绑住了，就是烦恼就在这里生了。很有意思哦。哎。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问：如是五事，何缘最初建立其相，乃至最后建立正知？答：若无其事，施舍于民不应道理，故此次第施舍于民。由此名故，施舍自性，施舍差别，故此次第施舍分别。一个咚咚咚咚就开始来了。若无其事啊，若无其事，那我施舍民没有意思嘛？那我们现在将来是有种种相咯啊，这个相是在世俗众生里面，世俗地的法有没有这些相？有啊，因为有这些相，有这些事，事就是那个题，那个题当然是安立的题了，不是说真的有一个题。不过就是说有这些事相，所以我们才会安立众生，就是因为的确如此。哦，像我们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有时候我们难免就会出到一个问题。假如一个人幻听看到鬼，那我们没看到。啊，这个人真的很颠倒，明明没有嘛，为什么要执着？你讲这样对不对？对他来讲说，明明有啊。那如果你讲说这个疯子明明没有，你看那个火就骂这一群疯子，我们不是一群疯子吗？明明没有啊，对不对？你看啊，这些疯子啊，没有都要看成有，我们就很正常。但火就说：“明明没有我相、众生相，你们还给我们？你看，小疯子骂大疯子，大疯子骂小疯子，其实都还不是一样疯子。”那我要讲说，那有明明有没有？对他讲明明有啊。那我们是不是明明有？是啊，明明有啊。那病的不同而已啊。他病的更严重一点啊，我们也病啊。无自性法安立自性，不是到处都是吗？那我的意思变了，你不要轻易说他没有，即便是假，也是如实显现。他就是认为有，那这个有当然是虚妄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尽只要还在，他就执着。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破他的尽，因为他真的有。你唯有改变他的观念，那个尽才消失。对他来讲，你说没有，他就有啊。好，就像说，明明有我，那我们就跟你讲，你就放下自我，就解脱。我也知道啊，哎呦，怎么放？ 连讲的都还没放下自我，说叫那一个听的人放下自我。也就是说，对他来讲，他认为有这样的影像是很可怕的。那你就你不要执着，是不是可以？某方面是有意义，但就像我像《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不要观？对呀、啊，怎么如幻？我们现在开始啊，如幻如幻如幻，能有用吗？啊，你要不要？所以《金刚经》讲出这种原则，那我们就开始要进一步达到如何观它如幻。这个要理要是不透进去，你光自我催眠如幻有用吗？没用啊。你要能透得进去，那个如幻意才出来嘛，这时候你才能观嘛。你必须要从很多的因缘看到，所以般若经有时候是直接讲它的体，根性够冷可以。那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听中论？就是我想如幻如幻不来啊，所以我从知见上给你松啊，松什么？荡除那个。所以在在十二门论书里面啊，那个吉藏大师，哎，还是那个是吉藏大师还是那个法藏大师就谈了，当我们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楚的，心就无所寄，就寄托的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心要所寄，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可以站住脚的，可以互托的，依赖的。但如果这个法都不可得的时候，心无所寄，意思在这里，哎，很有意思哈。而我们看啊，大家，因为施色名以后，由这个名就引申差别。施色由这个名别于法，这个法有自信法啊，这个法，所以之所以这样法的自信是什么？那以别于众多其他的法，乃至这个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啊？那这个差别啊，故于此次第施色分别。就是开始分别，由分别故啊，由分别相，或分别名，或具分别，由此三法显杂烂品次第圆满。这个道理是圆觉经也与同样的道理，大圣起信，大圣起信是不是也同样的道理？就是他在那楞严经是不是有同样的道理？你安立这个东西，然后就你开始建立这样的东西的存在，是不是？我们就安立它，然后就开始安立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尘，有这个境，有这个心。那唯识也不是安立的，根尘识相合，还有那个处去配合，种种心功能合。你说在唯识的道理，根尘识就被能不能产生认知？不行了，所以处受想思处还要进去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上实际上是不是由眼根生眼识产看东西，然后产生认识？那是在世俗地里面说明是如此，从来也不是眼根，也不是眼识，也没有色尘，不是，是这样的综合合法，让你有一个能所得认知出来，哎，都没有实质法在里头，所以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这个意思？好，这样的一个次第，就杂由这个三法显杂烂品次第圆满。这个圆满就是说，众这样可以把世间杂烂法说得完整了。好，说得完整了。我们看，从此我们看五六五十页，从此乃容啊，乃容修清净品。这个案例以后，清净品就从这里出来。为即观彼所有杂染诸法身如，诶，这个用词很有意思，观所有杂染诸法身如，他的无私心意，好，由正智故能正观察，能得清净，由此二种显清净品啊，次第圆满。这个清净品就这样，那清净品意从哪里来？那观彼就前面的，观彼所有杂烂法的体性，是吧？真如，由这样开始入观，才开始走清净的，所以清净品次第圆满，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一般众生依世间之见，依世间习性啊，随顺于世间杂染法，那只是世间法。所以你看到十二缘起阿含经里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它一样的道理啊。什么道理？我们要无明心，无明行识，明识六处，这叫流转。但我们反过来，识无彼无，知无彼无，知无彼无，这就是这就是环灭门，是不是？那所以说他开始观察，而且就讲就现前的杂染法观什么？他的无我性。为什么？因为他必须相依才存在，若不相依，他就不在。那我了解这个相依性，我就知道什么？它的真如性，真它的相依无自性，不是观它的真如吗？所以你看，包括楞严经，楞严经里面那个很有意思啊。什么叫七住真心？七住真心跟我们讲无自身共无自身他身共生无因身，还不是一样的道理？七处找心找不可得，那七处代表什么？代表一切法，一切法处，一切幻为处，找不到心，所以知心不可得。心不可得，心如何造作一切烦恼，领纳一切境界？没有。所以这个七跟四，四不生，还不是同样的原理。所以说啊，七处啊八呢，没关系，你能多找一样，你就想八个，我就跟八处真心。你要九呢，没关系的，我这个七啊八啊九都是代表什么？就一切处找心不可得。那七已圆满，何必讲八？那为什么要讲七？众生执着这样的分别圆满，那我就依这样的分别破你的执着。其实我是不是把一切法都破灭？一切法，一切法是你生的，我只要破你的颠倒，那一切法就没了。所以既众生既以七处执着有心，我就破你认为七的处，破你，你就一切心不可得。所以七处真心看似七，其实就是代表一切处找心不可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从中观的道理里面就可以同样找到这个原理的啊。好，是故显示如是次第，如是以真实一分钟啊，以说是觉者，若欲了知真实一者，以三自性护因修观。你看，三无自性完了，修三自性啊，这个光这个唯识在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善巧。真的善巧。好，透过这个唯识这样的讲述啊，你对那个无自心意啊，你可以比较不至于啊掉进去那个断悟。但因为众生在这种法相的研读的时候啊，往往会落入一个法相的实体，所以才会讲说有宗。其实是因为不通达，或者怎么叫有宗？我看啊，你啊，这个真实义分以说四觉者啊，现在若欲了知真实义者啊，以三自性护因修观。你看这里在修观呢，你说这样理解叫修观了、啊？因为观就一个觉者，那我们这样修观，在严格的意义，它是在定中的。可是这个定中的智慧是不是从于我们散性位里面的思维建立的这种智慧的抉择而出来的？所以像这样也方便讲修观。好，我们看无陀难，总举别分别，原差别意识，亦维系执着，如明等执性。这个是要说后头的，这个我们就后头这样谈，我们这里不谈。后面就是依这个记诵开始一个一个点出来啊。好，我们看云何名为三种自性。好、很有意思。一，遍计所知自性。二，依他起自性。三，缘成实自性。你有没有注意啊，谈自性有什么作用？谈无自性有什么作用？不止。谈自性有什么作用？不断。对，我说这两个不是照顾很好，有这么信，缘成实自信，但有什么依他起自信是什么自信？这个自信也不是那个自信啊，就是他这样的信是什么？如幻的， 依它起的作用就是如幻的意思。遍计时的自性是什么？就是无所有了。依它起的自性代表什么？就是如幻了。言称此自性代表什么？这个离然清净的解脱，对不对？好，所以一个讲无自性，一个讲自性，这两个这么一放下来，是不是很平衡？是，妙妙在这里啊，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光把这个三无自性跟三自性合起来，跟中观二谛一比，这个就够好玩了。这个是不是光这样的探讨？你看这中间的东西，它有哪些圣？我又讲说，你了解中观的意思，你这个当然有很多人想要做论文。我觉得说，要是我就很喜欢做这个论文。怎么讲？二谛说法，中观二谛说法，跟唯识讲的三自性、三无性，会向同一个地方。这中间这样的教说当中啊，有如何善巧不同？我们不要讲优劣了，为什么？因为是你笨，你自己笨，不能用你的笨当标准去谈优劣。这个也是，因为二谛是不是足以足了？但众生不清楚的时候，我才多说嘛。所以这个优劣必须要站在不同根性来谈。那我们讲纯粹教说上来讲的时候，二谛有二谛应机的方法，但相对于某一类众生，就不像三自性、三无自性的说法的巧。为什么？所以他讲的更复杂，更多啊！举的例或者面向更多，所以他也会像二谛的道理，但他更圆融，不是所谓更圆融，是更巧了，更能引导那些因缘不具足的众生。所以这里面如何叫像这个三自性、三无性跟二谛做会通的时候，第一个是本质上的会同，他们同在同一处，但在方法施胜上，我们应该要探讨三自性跟三无性里面所引用的引申正智的这个善巧啊，和纯说二谛的确不同。那这个问题出在应机上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五事不具足的要用这样来说啊，好，因缘未具足。那我们看啊，云何名为三种自性？好，就是但我们刚才讲说，这个遍计说依他起自性原成实，好，有这种特性在咯，这个性状是有的哈，但这个性状跟三无性是不是要搭在一块？因为要搭一块，不然你这个三自性就会变成自性有，对，你不让我断，不让我断，就变成让我长，好，那你不让我直，那变成让我断，所以两个是应该是一起谈的。我有两个一起谈，这个波折的意思就从这里显出来。好，我们看，云何遍计所知自性？为随缘说依假名建立自性。这随缘说依假名，换句话就是说，什么叫遍计所知？它的特性，它的本身是什么意思？没有一样真的了，纯粹妄想起来了。以随缘说。那我们这样一直言说依假名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实质意义？就是依你自己去计较的，变计较的，才生出来的这一份什么？这一份的认定。好，所以变计执自性是因为它的特性是什么？它有这样的特性，就是随言说而假名安立的哈。好，建立自信。云何依他起自性？为从众缘所生自性。那这里你要知道，所生自性是有这样特质，就是我们讲这个自性啊，当然我们讲这个性不是那个完全剥无的，不是完全，因为他在遍计时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无掉，但有些东西他在谈他的生无自性是无自然生，这无自性。但反过来我们讲他的自性，就是说是吗？他无生，但他有什么众缘？依众缘，他的特性就是依众缘，是不是？其实两个法是一样了， 因为我们讲说那个生无性的时候，就从众缘，所以无自然生，所以重点在破自然生，就是有自体意的。那这里一，它起强调是什么？一个是在否定它的那个自然生，现在这个啥，它有众缘，而这个众缘并不是说直接肯定众缘的自性，而是它具有众缘性的意思。它有众缘啊，叫一它这个特性。众缘性，所以他从一个面上去否定他的自性，从另外一面去讲建立他如幻有的这个众缘，是不是未从众缘所生自性？云何缘成实性？实自性为诸法真如甚至所行，甚至境界，甚至所缘，乃至能令正得清净，能令解脱一切相缚及出众缚，能令引发一切功德。你看缘成实自性，这里面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这句话对现在很多学功的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正如我们早上所谈的，众生的心智尚未成熟，让他听一切空的时候，他领纳不了，那容易产生断灭。那当他听空的时候，他发觉他无法下手，因为他被他否定掉了。当我否定他又要用他的时候，他觉得矛盾。好，这时候其实如果依这个道理来讲说，缘成实自性啊，他虽然是真如境界，他离一切烦恼，解脱一切相缚及出众缚，但却怎么能令引发一切功德？缘成实自性。那为什么能引发功德？因为他没有把依他起这一部分根本都灭掉了。那依他起全部灭掉，那怎么引发？其他的差别应该是从这里，所以会变成有清净依他出来。所以这个功德相，所以我们要讲说希望净土有没有？希望净土照样是无自性的，照样是无常的，但它的无常不是染入无常会生罪过的，它是依真如相应活之甚深功德所起的清净依他。所以有没有净土？有。哎，是不是无自性？正因为无自性才有净土。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一节到此。